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会把自己的困难告诉家人，并且寻求家人的帮助。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自从大卫进入西夫旷野山地呀，扫罗是天天找他，那叫锲而不舍，不辞辛苦。
听众朋友，人算不如天算，这句话是中国人的一句俗语，也是老祖宗们的智慧。古代以色列国第二任国王大卫在登基之前躲避扫罗王追杀的故事，正好应验了这句古话。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讲述的就是这个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23章的历史故事。
俗话说，这功夫不负有心人，可他例外。上主还就是不把大卫交在他手上，他怎么找都找不着，戴着眼镜找都找不着。你说扫罗，你身为国王，多少事等着你呢？天天带着军队这么溜达，你自个儿觉得有必要，他别人累呀。时间长了，谁心里没怨言呢？这一天呢，大卫在树林中安营，忽然有人求见。大卫心说：“哎，这是谁呀？”等见了面，嘿，好，没把大卫给美死啊。谁呀？来人正是自个儿的结拜兄弟约拿丹。二人见面激动万分。约拿丹说：“九日不见，一直担心呢，你一向可好啊？”大卫说：“好啊，快来快来，这边请。”兄弟重逢真是喜从天降。约拿丹也带来了重要的情报。约拿丹说：“你不用害怕，你登基做以色列王啊，已成定局，我就做你的副手。”大卫问：“哎，那你父亲知不知道这事儿啊？”“已经知道了，可他一刻不停，到处在抓我呀。”“没事儿，我父扫罗的手啊，根本伤不着你。”“何以见得？”“你看，一来天意如此，二来有我在，你想我能让他们那么容易的找得着你？”大卫一听，心受感动。约拿丹说：“我呀还不能久留，得走了。你要小心提防啊，不少西夫人在举报你呢。”“哦，多亏你提醒。”于是兄弟二人又在上主面前立约，稍后约拿丹离去。现在把扫罗呀跟大卫做个比较。大卫在人数上虽说只有600，但以30勇士为核心，大家都清楚大卫有天意在身，是受高之君以后的国王，所以士气高昂，战斗力强，各方面是有困难不假呀。可他有先知加德和祭司亚比亚他相佐，又得了以弗德，再加上约拿丹的暗中相助，年轻的大卫啊，前途光明。这扫罗呢，毕竟是现任国君，势力范围大，追杀大卫呀，跟抗击以色列入侵，那在百姓心目中完全是两码的事儿，只代表他一个人的利益，于国于民不但没好处，还劳民伤财。再说与天意相违，他不但抓不着人呐，就以他滥杀无辜弃百姓利益而不顾，年老的扫罗已经没有前途了。还真让约拿丹说着了，西弗这地方的居民呐，的确有很多人拥护扫罗，大卫在这地方住久了，难免被认出来。终于有一天，有人 向扫罗报告，说呀，说大卫现在就住我们那边树林子里，你看山寨里头，旷野南边那哈基拉山呢。这扫罗一听，嘿嘿，心说你们有个准谱没有啊？给我提供线索的多了，可我哪回我找着人了？可嘴上他没这么说。哦，你们这么对我忠心，愿上主赐福啊。能不能把他的住处和行踪闹清楚了，然后再告诉我，我好跟你们去呀。如果他在犹大境内，我就是挨门挨户的搜，也要把他给揪出来。最后啊，西夫人终于闹清楚了，大卫住在马云旷野南边的亚拉巴。扫罗随即发兵直捣亚拉巴。扫罗人多势众啊，看来大卫这回可是插翅难逃了。大卫得着消息了，怎么办？打还是走？大卫说：“走！”一声令下，拔营离寨，到了山上。哎呦，可真悬呐！扫罗带着人在山那边走，大卫的人呢，在这边行，躲来躲去的。终于，这600人躲不开了，被扫罗团团围住。大卫的勇士是准备战斗，一场流血厮杀，看来难免了。大卫啊，坐在一块山石上，双手扶着膝盖，众人四周站立，看着扫罗一步步的逼近。这军长首领亚玛撒对大卫说：“要不要动手啊？”大卫眼前呀，浮现了一幕幕的往事。萨摩尔在高利他为王，祭司亚西米勒给他的饼和刀，耶拿丹在跟他说话，亚比亚他给他带来了以弗德，还有以色列百姓那期待的目光。这些场面呢，在他眼前迅速的闪过。大卫站了起来，整了整衣裳。就在这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见扫罗的人马呀开始撤退，最后撤的没影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咱们下回接着说。
扫罗追杀大卫逃，王子暗中朋友保，西弗叛民违天意，上帝不拔选民交。刚才我们听了大卫躲避扫罗的故事，不论扫罗多么胸有成竹，不论扫罗有多少人帮助他来擒拿大卫，上帝就是不把大卫交给扫罗。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上帝在历史中掌权，上帝在人身旁施加保护。也许你我肉眼看不到，但是上帝真是存在的。我们要注意的是，自己有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有没有遵守他安在我们心中的道德良知。如果您想知道上帝希望您我如何生活，请您读圣经，因为神教导世人的真理全部都记载在圣经里了，这些信息都是公开的。圣经呢，连中文版也有，就算您不识字的话，也有普通话朗诵的圣经，让您可以听到神的话。听众朋友，人算不如天算，让我们赶紧读圣经，好明白上天的旨意。
疼痛与天意，我是琼妮。今天的节目是特别为现在正经历疼痛的人特别录制的。
这个疼痛可能是经年累月慢慢产生的，或是经由一个摧毁性的中风在一瞬之间造成的，但它们最终都让您尝到了疼痛的滋味。您的疼痛，不论是哪一方面的，它就赖着不走了。也许是因为生病，也许是一个特别叛逆的孩子，或是慢性的肌肉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至亲的人过世，甚至可能是因为家里有残疾人士。不论它是以何种形式出现，这都是人的共同经验。人类的痛苦有千百种伪装的面孔。尽管我本身四肢瘫痪已经超过50年，并且罹患过癌症，但比起慢性疼痛，高位截瘫与罹患乳腺癌都相对的失色了。大约15年前，我左臀和背部开始如刀割般的痛。医生对我说，琼尼，你的骨盆倾斜加上肌筋膜病变，这就是他们告诉我的。我知道痛楚能使您失去处理最简单的日常生活的能力。当您痛苦不堪时，您会逐渐每天以小时来计算。如果我能撑到下一个小时，再加把劲儿，就可以撑到晚上睡觉时间了。疼痛和慢性疾病可以打乱您的思绪，使您无法专注于与人之间的重要关系。您会发现自己常常在想，我已经不知道如何正常过生活了。更糟糕的是，我与疼痛的搏斗似乎正一步步在将所爱的人推开。疼痛甚至可能让您进一步思考及定义您的地位。我觉得现在的我已经不是真正的我了，我怎么能这样继续生活下去呢？疼痛甚至可以使您认为上帝是一个背后藏着狼牙棒的坏蛋，但是他真的是为了要让你的生活痛苦不堪吗？不，当然不是。我每天都在提醒自己，上帝是位慈悲的父亲，对他的孩子充满了爱心。如果我不明白他放在我身上的痛苦，那么我会用诗篇25篇向他祷告：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因此，如果您今天在痛苦中挣扎，这是一种再好不过的祈祷方式。父神，请告诉我您的旨意，因为它影响着我的痛苦和慢性残疾。我知道您在我一生的带领最终将是美好的，因此请帮助我了解我的状况，如何反映出您在我身上的美意。然后祷告，主耶稣，您对痛苦是那么的熟悉，所以请您导我您的道路，并帮助我一步一步跟随您，帮助我信任您，依靠您，每天向您请求从您而来的恩典与帮助，并向周围的朋友做您的见证。最后，您可以这样祷告，求圣灵用真理引导我，帮助我用您的眼光来看我每天的处境，帮助我看见主绝不会把我所不能忍受的加在我的身上，不会让我有足够的理由来抱怨一切。我不必屈服于苦读，因为您已经在您的话语里告诉我，您的恩典可以帮助我度过任何难关。求您给我勇气，增加我对痛苦的忍耐度，帮助我如耶稣那样忍受痛苦。最后，朋友，请记住，您并不孤单，不要觉得没有人能理解，因为至少还有我。
圣经朗读，
诗篇第七十篇。神啊，请你快快搭救我，耶和华啊，请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寻索我命的暴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遭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退后，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神为大。但我是困苦穷乏的，神啊，求你速速到我这里来，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单言。诗篇第七十一篇。耶和华啊，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救拔我，侧耳听我，拯救我。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你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主耶和华啊，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许多人以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说，神已经离弃他，我们追赶他，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搭救。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求你使我越发昌大，又转来安慰我。我的神啊，我要鼓瑟称赞你，称赞你的诚实。以色列的圣者啊，我要弹琴歌颂你。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
Oh. 雪柔要搬家了，要搬离在佛罗里达住了十几年的城市。最让她伤心的不是她得放弃那栋美轮美奂的房子，也不是她将要离开就住在附近的父母，让她最放不下的是她要离开她背着丈夫偷偷进行了七年的恋情。雪柔20岁就结婚了，和丈夫凯文都是基督徒，刚开始的时候很恩爱，慢慢的她发现两个人不但个性跟兴趣不太一样，对很多事情的处理方式也不同，两个人沟通越来越辛苦。可是雪柔把这些不满都放在心里面，她维持表面的幸福和乐。结婚2周年的时候，他们邀了教会的朋友来家里庆祝，其中有一对夫妻才刚刚搬来，先生叫做罗恩，他非常的善解人意，他的太太呢个性明快活泼，两家人马上就成为了好朋友，不但固定在教会里面碰面，平常也密切的来往。雪柔发现罗恩的太太对罗恩说话的时候常常带刺，他就很同情他的处境，而罗恩也注意到雪柔的丈夫呢往往不够体贴，他们两个人就常常私底下互吐心声，彼此安慰，然后越谈越多，越谈越深，觉得只有对方才能够真正的了解自己。雪柔恨不相逢未嫁时，罗恩才该是他理想中的白马王子。有一天雪柔忍不住跟罗恩说，我很爱慕我的丈夫，但是呢，我对你关心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我对你所该有的。罗恩说，我也是。这句话一出口，雪柔就警觉到她越线了，她告诉自己，就这一次，明天我就要退回正常。但是那一句话让两个人的恋情明朗化，她开始无时不刻想着罗恩，在心里面不停默默地跟他对话。那个时候电脑跟手机还不盛行，他们两个就靠着写情书还有打电话，再加上偷偷的约会。越压抑的恋情燃烧越快，雪柔一方面感受到背叛丈夫的痛苦，但是她又享受到另外一个男人带给她前所未有的快乐。有一回雪柔去参加布道会，牧师问大家，有什么宝贝是你不愿意为了主而放弃的？雪柔的眼泪马上就流了出来，她爱主，但是她不愿意放下她的情夫。她知道她犯了罪，但是罪紧紧地绑着她，使她没有办法从这个暗无天日的恋情里拔出来。在家里的争执减少了，因为只要有情人的支持，雪柔不再在乎先生怎么待她。不但丈夫被蒙在鼓里，误以为他们的婚姻很幸福，连情夫的太太也以为雪柔是他的好朋友，和他天天通电话。雪柔被自己无止境的谎言折磨着，而且两面人的生活也煎熬着他的良知。他照常上教会，可是自己知道离神越来越远，他好像一个吸毒犯，明明知道吸毒有害，却没有办法戒掉毒瘾。他的情人也知道自己对不起主，他跟雪柔说，也许你们得搬走才能够结束我们的婚外情。话说完没几天，雪柔的先生真的宣布他们要搬家，因为他有了新工作。雪柔没有办法形容他心里的震惊，他实在不愿意离开，但是也希望这段恋情能够就此暗暗的结束。没有想到就在搬家前，她的丈夫突然打开几个已经封死的箱子，里面是几百封罗恩写给雪柔的情书。他们的恋情被摊在丈夫面前，羞愧的雪柔想起圣经上说，你们的罪会追上你们。她用心隐瞒了七年的罪， 没有办法再被隐藏了。带着破碎的婚姻，雪柔搬到了田纳西，丈夫给她机会要她看婚姻辅导，理智上她愿意回转，她看重结婚的时候她在神面前许下的誓约，圣经上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可是情感上她却忘不掉远方的情人。她跟神说，神啊，如果你要我留在我丈夫身边，请你给我一些朋友帮助我，我一个人做不到。没有多久，她就接到教会里一个叫依兰的朋友打给她电话。依兰说，雪柔，你的生活看起来很完美，但是圣灵把你放在我的心头上，我每一天都跪着为你祷告，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有什么事情要我为你代求？雪柔知道这是神给她的回应。依兰也把雪柔带到了查经班，每一次雪柔觉得没有力气面对婚姻的时候，神就送一个教会的姐妹到她身旁，听她吐诉，为她打气。接着神透过诗歌《信实的神》大声地在她耳边说，雪柔，你对我不忠，但是我对你的爱还是不变的，我要把你从罪里面解救出来，我要洁净你，饶恕你。依兰把雪柔带到福音营，在那里雪柔重新认识到耶稣长阔高深的爱。不像人的爱有限又短暂，耶稣的爱全备又长久，他无时不刻在我们身边，聆听我们的祈求，知道我们的需要。雪柔深深地爱上了耶稣，他彻底的醒悟，耶稣才是他真正的白马王子。他跪在主的面前，愿意放下他在世间的宝贝，那就是他的情夫。他内心感到释放后的自由。紧接着雪柔在圣经里读到，神说，我将生与死、福与祸都摆在你面前，你要拣选生命，好让你跟你的后裔可以活着。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雪柔清楚得到了神对她的指示。雪柔也在约翰福音里面读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她就求神在她的生命里也行神迹，恢复她跟她情夫各自的婚姻。在远方的情夫在那段时间也回到神面前，日夜祷告，求主动工。生命记里的同一段经文也对她说话，于是情夫打电话给雪柔，他告诉他，我要放下你，我要选择生命。他们的婚外情到此正式结束。他的情夫本来已经离婚，但是不久他就跟太太关系修复，而且再次结婚，就正像是雪柔跟神所祈求的。而神也使雪柔死去的婚姻恢复了生机，他洁净了雪柔的心，赐给她丈夫宽恕跟接纳的力量。他们两个学习以耶稣的样式彼此对待，一天一天修补更新他们的婚姻。20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婚姻只有恩爱两个字可以形容。雪柔说，一切荣耀归给神。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英国的阿克顿勋爵说过一句名言，叫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最近我在看《中国人史纲》一书，上面也说了一句比较类似的话，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能够摧毁人伦和人性，那就是权力和金钱。历史上这样的例子真是如恒河之沙，数也数不清啊。比如著名的暴君杨广，是隋朝的开国皇帝的儿子。隋朝的开国皇帝是杨坚，杨坚有五个儿子，杨坚立杨勇为太子，而不是杨广。这个杨广为了夺取王位继承权力， 处心积虑谋划了14年。当时的王后最讨厌男人讨小老婆，杨广呢他就只有萧妃这一个妻子。皇帝年间最讨厌大臣花天酒地，杨广就表现出朴素节俭好学虚怀若谷这一切特征。他的所作所为都和花天酒地妻妾成群的当朝太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来杨坚果然废了杨勇，立杨广为太子。此后发生的一切简直触目惊心，杨广勾结大臣杀死父亲，娶了父亲的妃子，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帝。由于位当了10几年，一当上皇帝以后权力就开始泛滥成灾了。他开始横征暴敛，比如他为了便于自己出游南方，专门开展了运河，沿着运河修建了40多处行宫，然后30000艘船浩浩荡荡沿河而下，几万人拉纤，为了供应他一人的贪欲，整个国家的资产都快要消耗尽了。最后民变四起，杨广死于非命。权力这个东西是多么可怕，它可以让一个人伪装达到14年，一旦得到了以后，这权力让人变得肆无忌惮，几乎毁灭了一个国家。杨广这位暴君为了夺取权力，不惜杀死自己的父亲。历史上还有一位暴君，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不惜杀死一个地方所有的婴儿，连婴儿都不放过，这又是什么样的君王呢？这就是公元1世纪统治犹太人的王希律。此人绝对是个暴君，杀人如麻。耶稣出生的时候，有东方的博士来耶路撒冷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马太福音2章2节。博士问的是耶稣，正是犹太人渴望已久的犹太人的王。希律一听，哪里答应，因为他就是犹太人的王，这王是罗马帝国封的，是要他来统治犹太人的，而耶稣要做犹太人的王是神的启示，也是当时人的期盼。希律得知耶稣出生在伯利恒以后，竟然下令手下把伯利恒以及四境内所有2岁以内的男孩全部给杀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在这种大屠杀以下来到人世间。后来我们知道，这位耶稣基督不仅做了犹太人的王，而且做了人类的拯救者。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在人和神之间的鸿沟以上搭建了一座桥梁来。听众朋友，杨广为了夺取政权杀死自己的父亲，希律为了守卫权力想要杀死所有的婴儿。千百年过去了，这些权力的追求者一个个灰飞烟灭，踪迹无存，剩下的只有千古骂名。耶稣出身低下，他有天大的权力却不用，却牺牲自己为人类服务，这样的君王却征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他是大有权力的人，却选择了谦卑和服侍。有趣的是，唯有他的权力才千古不变。听众朋友，希望我们都能够认识这位温柔怜悯却又有着千古权柄的真正的君王。
第一次跟我公婆见面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婆婆不是很喜欢我。在他们来美国之前，我先生常常就是因为接到他们一个电话或者是一封信，就给我很难堪，骂我一顿，就嫌我这个做不好，做那个做不好。所以因为种种的因素，我就决定跟他们暂时不来往。因为我自己那个时候心里很痛苦，觉得说我再怎么做我都是不好的，所以我干脆就不要做好了。那在2-3年之后，有一天圣灵感动我，那天其实我身体很不舒服，圣灵感动我，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苦难还有人世间的苦难，就是因为被拒绝。有些人是被父母拒绝，有些人是被朋友拒绝，有些人被亲人的拒绝，那我的苦难也是因为被拒绝，没有被接纳。那个时候我就跟主求，我说主，我愿意学习你用无条件的爱去接纳每一个人。那很奇妙的就是那天主让我感动，让我去打电话给我的婆婆， 那天我刚好身体很不舒服，我就跟主说，主不是今天吧，因为太痛苦，我身体很软弱。可是圣灵就感动我说，你不是才祈求说你愿意吗？然后主也让我看到他的十字架，所以当我看到他的十字架的时候，他为我无条件的爱，我就跟主说，好，我愿意。因为我知道当我不顺服的时候，我心中就是有一股力量，就是一股波涛汹涌的力量支持我，要我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还是很害怕，因为我的婆婆常常讲话就是不带脏字眼的这样说，我常常跟她打电话手都会发抖的。所以我在之前我就赶快先练习我自己，操练我的打三个电话给三个朋友，跟他们讲说耶稣爱你，我爱你。在这样三次的操练之后，我就有鼓起我的勇气就打电话过去。真的神的恩典真的够我用，我打过去的时候，我的婆婆刚好在麻将桌上，然后我就先聊了一下天，问她身体好不好，然后我就跟她讲了一句话，我说妈妈我爱你，耶稣爱你。那个时候我婆婆就回了一句话说 I love you too， 她用一句英文说我爱你。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美。然后等我把电话挂上了以后，我就坐在我的餐桌前，我就大哭，因为我知道我跟她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心结。因为主曾经给我一个意念，让我看到就是说，当我不去宽恕别人的时候，我就自己像个囚犯一样，我把我自己关在一个监狱里面，因为我很痛苦，我很埋怨，我很苦读，我很抱怨，我觉得人世间都没有什么美满的事情。所以当主让我看到我自己把我自己关在一个监牢里面的时候，我跟主说我不要，我求主给我一个钥匙。主也很美，他给我了一把钥匙，那把钥匙就是宽恕的钥匙。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有这个力量，那都是主的恩典。当我在打完电话以后，我也跟我先生讲了这件事情，我先生也很感动。所以到后来他跟他爸妈见面的时候，他爸妈也很高兴。然后就从那次以后，有什么庆典的时候，我们就会聚在一起吃饭。现在想起来也真的是很有意思，因为常常都已经忘记以前的痛苦，也不知道如何从什么地方开始讲。我记得以前每当在提到我的婚姻的时候，我就是真的是以泪洗面，只会哭，甚至哭到我自己都很痛恨我自己这么爱哭。因为我个性蛮强的，我不太喜欢在陌生人面前哭，可是我就是提到婚姻我就哭，提到这种情况我就哭。可是今天为主做见证，我居然有的时候会想不起来，甚至还要重新去整理一下。我只能说真的，主的爱，主耶稣的爱，他真的能够医治我们，满足我们。以前我的个性是一个别人对我很好我就会谢谢别人，别人对我不好我会跟他保持个距离。可是我信主以后，我知道主不希望我做这样子的人。我觉得我以前的个性，我想公公跟我公婆也讲对不起，我知道主愿意我做的一个就是主动的去爱别人，而不是去被动等人家来爱我。所以我就跟我公婆也讲了，我说如果你们对我好，我还是会很谢谢你们，如果你们对我不好，我不会再计较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先生也很感动，他就跟他的爸妈讲说，真是神的恩典让我能够讲出这些话来，因为他没有办法感动我让我讲这些话。目前我真的是觉得说不会再去太追求人的爱，主耶稣基督的爱他满足了我，所以在人世间所受的苦难对我来说已经真的不算什么了。而且我也真的很感谢主，他将我的苦难转成我的财富，因为我才可以体会到有一些姐妹她的婚姻的问题，或者是她的健康的问题，甚至她的子女的问题，或者是她父母的问题。我想我真的只有感谢主，也很感谢我周遭的一些弟兄姐妹，她对我的接纳，然后从他们的身上流出耶稣基督的爱来爱我跟接纳我。谢谢。
听众朋友，也许今天您正面临着很困难的人际关系，在其中深感痛苦，请不要忘记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你。 听众朋友，我们人生当中需要平安，每一天很可能我们面对大大小小的挑战，有的时候挑战大了，自己的力量不够，就会寻求神的帮助。今天特别请到尹济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他对神的信仰还有所需要所渴求的平安有什么样的关系，请尹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尹弟兄您好。
哎，你好。
尹弟兄，人为什么会去教会寻求神的帮助？
我们一生其实有很多的愁苦重担，很平安很顺利的活一天都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身体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夫妻的问题、工作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重担，可是呢靠自己又过不了，人就会去寻找一个比自己能力大的，所以他们来到了这个教会呢，慢慢就认识了这位神。而且这个神他自己说他是平安的源头，就让我们经历哎，那个平安到底是什么，这个是信仰带给他的力量。
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他答应我们他要怎么样的帮助我们，好不好？请您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他要赐给我们恩典是一生之久，哇，这个是很宝贵的一句话哈。今年开始有人出意外的，有人住院的，有人住加护病房的，有人中风的，这么多状况的时候，哎，我们真的需要格外的恩典。那我就想到了，哎，圣经上帝告诉我们说，上帝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所以不管是说我们的人的一生当中，我现在是如何的不堪的，或是很软弱、很灰心，甚至跌倒啊、丧志，但是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说，哎，上帝白白的恩典要给我们，哎，你觉得心里面就比较有力量了。教会开春就碰到这么多的事情，哎，是不是上帝要让我们去更深的认识他，更深的去经历他？因为在难处的时候，其实人就容易看见上帝哈。有时候我们过得很顺遂的时候，你说有没有上帝？有，他在哪里呢？他在圣经里面。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他不是很真实的活在我们当中。可是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哎，我们可以看见上帝，也可以经历那个上帝。所以虽然很多的难处，哎，你会发现当你走过来的时候，上帝借着这种机会，其实有时候就叫我们能够长大成熟啊。
是，尹弟兄，您刚才谈到人在困难里面的时候反而能够经历到神的真实。
对，
好不好？请您举一个实例，就是哪一位弟兄姐妹在经历挑战的时候，神来帮助了他？
这个一对父母带着三个孩子来到这个教会。过年前呢， 儿子呢就出了一个意外，在浴室摔倒了，髋关节摔裂了，当天就需要手术。他们住离我们大概有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这个父亲他以前常常责备他的孩子，觉得这个孩子不听话不长进，可是我们这个时候看到这个父亲心里那种担忧其实是很深的，听到他好像有点在啜泣在哭，心里很担心这个孩子正在手术当中。其实这个时候大概已经晚上已经是8点半。那后来我决定做了一件事情，我就在9:20的时候决定去那个医院去探望这个家庭，所以开了一个半小时，是的，我将近晚上11点才到了那个医院啊。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我心里面有一个声音说你应该去，是圣灵的感动。当人最需要的时候，神会感动我们，把及时的需要呢，不管是鼓励安慰或是财务这一方面的，及时的送到了当事人的当中。神爱人，常常会透过某一些人把上帝的恩典，把上帝的平安，把上帝的这样的安慰带到人的当中。当时我心里面就有这样的感受，所以我做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做过。过完年呢，妈妈之前就出了一个车祸，结果呢他的脚静脉栓塞又住院，结果我们又去了一次，所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其实我们总共去了3次。这个家庭真的是能够体会到说，哎，你们所讲的上帝的爱，上帝的那种关怀爱人的这种行动，能够在教会里面真的是经历到，而不是只有在嘴巴上面说说，我觉得这是蛮真实的。过年之后他们来了，这个孩子拄了拐杖来了，看到这个孩子虽然拄了拐杖，还坐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来到教会一同来敬拜神。我觉得这个家庭是实际上上帝借着弟兄姐妹的爱，把上帝的恩典送到他们家去了，是来感动他们。这个是最近这一个月的事情。
尹弟兄刚才谈到神在鼓励您去，上帝有没有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会在人碰到困难的时候，神会感动相信他的人伸手给予援助？
圣经里面有说了这一句话，我是你的磐石，我是你的力量，我是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圣经还有一句话，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一切是出于神呢，当神感动人去做的时候，其实是神自己做的事情。这样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前这个儿子当然做的都不是很好的事情，所以非常伤脑筋了所以爸爸对他常常是责难责难再责难，要求要求再要求，就想说爸爸妈妈对大儿子也是受伤这个儿子可是都没什么变化。可是当发生这件意外的时候呢，哇，这个爸爸就急得都哭了让这个儿子也觉得说，哎，其实父母对儿子的爱是真实存在在当中的。哎，哥哥发现，哎，弟弟跟妹妹在他这次受伤当中，弟弟妹妹一直哭一直哭，在复健的时候，哎，他发现弟弟妹妹呢常常来帮助他，哎，所以他发现说，哎，其实他们这个兄弟姐妹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的亲密的。这个家庭受到很大的鼓励了。一切是出于神呢，当神感动人去做的时候，其实是神自己做的事情。这样
是不是相信了耶稣之后，人生就不会碰到挑战困难了？
哦，那当然不是哈。上帝并没有应许我们说这个不好的事我们都不会遇见，没有啊，上帝没有这样应许，只是他应许与我们同在，一起能够经历我们的难处。其实这个信仰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眼光的不同吧， 当到碰到这些困难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就是对我们这个信仰的一个测验吧。人常常都是靠着自己，但是呢，有些我们过得了关，但是有些过不了关。过不了关呢，它就可能成了我们的难处啦，可能成为我们的问题啊，成为我们的担子。你的眼光不同的时候，格局不同，或是高度不同的时候，虽然是同样的问题，但是你所看到的已经是不同了。上帝的恩典给我们用，而且我们信他是真的，哎，你就知道你有一个靠山可以靠，不需要再靠自己了啊！哎，当你觉得可以有靠，而且有这个把握的时候，其实你对问题来讲，哎，你心里就不会那么担心了啊，不会那么担忧了啊，而且你也信得过神嘛。我们曾经经历的是这样子啊，当你觉得他可以靠的话，而且你真的靠了他，其实你就能够经历，而且你可以从你的困难，从你的生命的低谷当中，你就走过去了，而且走过去，你会经历到说，哎，是这个神带你走过去了。
严弟兄，谢谢您今天接受我的访问，帮助我们真知道神不但真实存在，他关心我们，还会感动教会的信徒，把实际的帮助与关怀带给正在面对艰难挑战的人。谢谢您分享您的经验，非常感谢您。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